嗨，大家好，我是台北的占星师瑞格里，我自己经营了一个网站瑞格里占星，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上面搜寻瑞格里点占星，找到我的粉专。那我是一名职业的占星师，主要的工作在教学生如何解读占星学，以及做接客人的本命盘解读个案。好，我会开这个 podcast 的目的是希望能够把一些比较粗浅的占星学的理论，让大家能够用听的方式开始了解占星。占星不是像星座运势那12种星座运势把人分成12个种星座运势的那么简单的模式而已。我今天讨论的重点是为什么在月矩形的时候不能够申请魔法油。如果你对身心灵界是特别有兴趣的时候的人，你在最近这2、3年经常会看到有人在卖魔法油、魔法蜡烛或者是魔法护符。从占星学的角度出发来谈论这件事情，虽然因为那个商品是魔法制作的，也许在魔法学的角度会有另外的理论，但是以下我说的这些呢，就全部是以占星学的角度出发。很多人在卖那些魔法油、魔法蜡烛，或者是任何需要祈愿的魔法商品，在使用说明的时候都会备注要避开月空。月空这个词，它的本意是说，当月亮在离开它现在所处的星座之前，不会再跟任何行星形成相位。但是月空这个名词，我觉得并不能够真正贴切的描绘月亮当时在黄道上的处境，所以我把它改为月矩形。那为什么很多卖这类商品的人都不明就里、人云亦云，告诉你说你要避开月矩形？除非那个制作者、魔法制作者或是占星师，他是真材实料的，他才能够给你答案。所以，当你在买这类商品的时候，没有办法确定这商品有没有效。问一下对方为什么要避开月矩形？如果他能够有一套清楚的脉络告诉你为什么的时候，我们再来判断他的东西会不会有效。矩形在占星里面不是代表凶相，在卜卦占星里面，如果主要真相星没有明显的进退的时候，月矩形表示这件事情会继续焦灼下去。而不是月矩形代表事件就从此转为倒霉事。为什么要强调月亮？原因大概是古典占星学界普遍认为，在阿拉伯时期的时候，卜卦占星发达，更加重视行星在离开当前星座时能不能够跟其他行星形成多勒密相位。在卜卦占星的概念中，真相星的转换，就代表人事景况的转变，而月亮在卜卦占星中就代表我，就是提问者。于是，如果在需要祈愿的时候，月亮矩形的，也就是月亮留在当前的星座，走到这个星座的最后30度这一段大段期间都没有跟其他行星形成相位，那就表示这件事不会有进展，许愿者希望出现的改变也不会发生。因此要避开月矩形，但是在占星学里面有一条法则是说，当月亮入庙或旺室的时候，矩形的意涵就可以撇开不论，因为入庙旺室的行星有主导权、自制力，在黄道上有资源可以取用，所以当月亮在巨蟹、金牛的时候，并没有必要刻意避开月矩形。另外，威廉·日里也提到过。当月亮落在木星主管的星座，也就是射手和双鱼的时候，也可以忽略矩形。这是因为月亮落在这2个星座，受到了木星的保护。木星在占星学里面是最大吉星，但是我不是 William Lily 的信徒，所以这条论述还是略开不用。上面提到月矩形象征事件维持现状。如果你想要感情稳定，而现在就稳定了，这时候开瓶或者是盛情没什么不好，你们就会一直稳定下去。你现在生意很好，收入稳定，想要一直稳定下去，盛情当然合适。不过， 会想要祈愿的，大多是希望能朝更好的方向前进，所以鲜少会有人安于现状，认为不需要再更好了。所以多数的人还是会强调要避开越矩形。对于占星学不是那么熟悉的人，他也不知道月亮在巨蟹、金牛可以有免死金牌。所以这些在卖魔法油或魔法商品的人，就一律告诉你说要避开月矩形。但如果以占星学的角度来看，月亮巨蟹跟月亮金牛可以不用管。好，那我这篇文章贴出去之后，有得到一个国内具有公信力的魔法师的回应，他的概念跟我一样，但是呢，他有自己做过实证。他发现，即便月亮在巨蟹或金牛这入庙跟旺事的位置的矩形，还是产生了影响，会带来他魔法商品的不稳定。所以他的论点是无差别的，都请客人避开月矩形。那如果你有实验精神的话，可以试试看。终归我得到了一个国内相当有威信的魔法师的看法。那帮我验证了魔法学的那一块，月亮矩形代表事情没有转折。那如果你想维持现状的话，在月矩形的时候开瓶或盛化，没有什么不盛起，没有什么不好。虽然占星的理论认为月亮入庙或入旺或落在木星主管的星座上，矩形不会带来影响，但知名魔法师是说，他还是感觉得到能量的波动，所以如果你要保险一点的话，还是避开月矩形。最后是，当你看到有人在卖这些开运商品，你没有办法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有用的时候，就问他这一点，他能够条理清晰、脉络清楚地告诉你为什么要避开月矩形的话，那么他的商品，我们再来考虑要不要买。好的，我是瑞格里。今天是西元2019年11月12号。我们接下去会有连续的 podcast 的主题，从难易程度从简单的到专业的都有，欢迎大家订阅。同时呢，如果有需要讨论的话，也欢迎回馈给我。谢谢大家今天收听。